信息是要从提摩太前书开始。今天的第一次的信息题目是牧者的责任，是教导纯正的教义。我们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第一到十一节。主许可的话，我会持续的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这三卷，一般在教会中主日的敬拜很少传讲的信息。那求神加添我们能力，能够来从这三卷书能够有所学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一到十一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言语、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者为别样是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新约圣经我们知道有27卷，其中保罗一共写了13卷，有人说可以说是14卷，如果把希伯来书认为是保罗所写的。因此呢，圣经新约我们可以说有一半是保罗所写的。不论你说是13或14，或者把两个加起来除以2 13.5、啊、正好也是27除以2就是 13.5。所以不论保守的规的算法的话，一半是保罗所写的，所以保罗在新约的圣经中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在保罗所写的13卷的书信中呢，他有几卷是写给了7个教会，然后呢，他有1卷是写给腓利门个人的，那另外有3卷呢，也是写给个人的，可是这些的个人呢，是年轻的传道人，或者是说年轻的牧师。其中2卷是写给提摩太，有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那有1卷是提多书，是写给了提多这个人。那这3卷书信呢，被人统称为叫做教牧书信。那他们都是保罗晚年的作品，照理说提摩太后书应该是保罗13卷书信的最后一卷，就是提摩太后书。所以这3卷教牧书信呢，是保罗晚年写的。他一生的传道的事工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就想要把传道的这个工作呢，交托给年轻一代的传道人。因此呢，神国的事工才不会因为保罗离开世界呢就停下去，而有人能够传承下去。 在旧约中也有这样子的例子，就好像摩西离开世上的时候把工作传给了叫约书亚的，也像先知以利亚在离开世上之前呢，把他的先知的职分呢交给了一位叫以利沙的，就有这样子的师父传给学徒弟的这种的例子。到了新约呢，就是保罗要传给提摩太跟提多。教牧书信的存在主要是针对那个时候早期的教会中呢，有异端邪说在教会中蔓延，就造成教会的伤害。因为当时的教会一直面临各样的危机跟危险，外面呢有来自犹太教人的迫害，因为犹太教的人一直在追逼耶稣基督的信徒，保罗曾经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内在呢有那些异端邪说呢就渗透了到了教会呢，就开始迷惑那些对信仰不稳定的或者没有根基的基督徒。因此在教牧书信中，保罗是特别强调这四方面的教导。在牧者方面呢，要有教义上的纯正，保罗对那个牧师传道人有严格的要求，希望他们在圣经真理的教义上是纯正的，是没有杂质的。对教会的领袖方面呢，是要教会的领袖在他们的生命中对神国的事工有委身，愿意为神国的事工有所摆上，有所牺牲。那对基督徒或对平信徒而言呢，要他们在生活上有好的见证，用生活的见证 来为耶稣基督传那美好的福音。然后在教会方面呢，在组织上要有纪律，教会不能成为一盘散沙，必须要有组织上的纪律。这是教牧书信主要的内容，大概就包括了这四方面，我们在以后的日子会一一的会看到。虽然教牧书信顾名思义主要的对象是给就是说教会的牧者，但是其中很多的教导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的。我们要知道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当然他写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对象在他的脑子当中，可是事实上每一卷书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功效的。因此呢，我们会不断的在以后的日子会用教牧书信为我们信息的主要内容。对保罗而言，当我们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保罗心中想什么。对保罗而言，每一个人心中他所相信的，就 believe， 是为那个人外在行为做个准备。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是为我们的行为做个准备。英文相信的是 believe，行为是 behavior， 所以我们往往我们的 behavior， 我们的行为是反映出我们心中所相信的。因为呢，宗教不是安排一些的事情而已，不是说在哪里敬拜的问题，而不是你敬拜的那些所谓的术语，讲一些和圣经的术语语言上的问题。宗教不是这些，宗教所讲的是关于一个生命，丰盛的生命，一个永恒生命的问题。宗教所讲的是爱，怎么去爱神，怎么去爱人的问题。宗教是讲怜悯，因为神怜悯了我，所以我知道如何去怜悯人的问题。宗教是顺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原本与神同等，他愿意顺服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来救赎人类，所以你我也要彼此顺服。 宗教是讲一个充满信心的人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宗教不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东西，宗教而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实体。当我们信服一个所谓的纯正的教义的时候呢，我们生命中必然会有一个改变的结果。那我们生命的改变呢，将会在我们的言行，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行为，还有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上，那个能够表现出来。一个生命的改变会不只影响他个人，他会影响他的家庭，他会影响他的教会，他会影响他的社区，这才是生命的改变。这个是神要我们所享受的。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保罗就立刻指出他对牧者有一些的责任上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教导纯正的教义。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宣传这个恩典的福音，接着我们会看到他要维护所被交托的信心的信心。在保罗所传统的他的所有的书信中，他开头都会用问候的话语。他同样的也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的第二节，就是跟提摩太问候问安。他说是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令的。我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我写信给哪一个呢？因为相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是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保罗的书信常常用恩惠怜悯平安，因为恩惠怜悯平安是神要赐给一切相信的人一个免费的恩典，你不用花钱去买，即使你花钱去买也买不到的恩典。这个恩惠怜悯平安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真的所需要的。在前几个信息中，我们一直讲到平安，讲到和平。我们没有平安，没有和平，因为我们缺乏了怜悯，我们缺乏了对人能够有恩惠。那当然，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体会到神怜悯了我，神有恩典给我，这种种的都是我们现今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保罗在一开始就用这句话来向他的所谓的真儿子提摩太问安。在保罗所写的这个13卷或14卷的书信中呢，他都是以恩惠平安这两个字做开场白，问候所有的收信人。唯独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保罗在恩惠平安中加上了一个怜悯这个字。你们可以去查所有保罗的书信中，就只有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在恩惠与平安之间加了一个怜悯。从这个小小的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保罗的的确确的将提摩太看作是他属灵的儿子，所以他才在这边说，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做我真儿子这个真呢，在原文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法律的用词，就是合法的、名正言顺的，是被我adopt。在法律上我已经把你，在法律上你就是我的儿子，虽然不是我亲生肉体所生的，从法律的角度呢，你是我合法的儿子。另外呢，是 genuine， 是这个是感情上的，不是跟法律没关系，可是你实实在在是我货真价实的儿子，因为你我的关系可能已经超过真正肉体父子的关系。所以他这边讲到真呢，事实上 可能就包括了以上这两个意思。很可能保罗是真正的在法律上已经认养了这个儿子，可是呢，这个是反映出他已经在感情上呢，已经把他当作他的儿子一般的看待。那提摩太这个名字呢，这个收信人的名字是尊荣神或者是神所尊荣的意思。这个名字也非常的有趣，因为提摩太就好像你跟我受到了保罗的这两封的书信，那这两封书信是要给一切愿意尊荣神，就是愿意尊敬神，愿意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的人，这种人呢，神就会尊荣他，因为神说我们尊敬他，他就会尊敬我们，所以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呢，神会在人面前来认我们。所以这一个提摩太也可以代表一切愿意尊荣神，而且也会被神所尊荣的传道人或者是信徒。那在这十一节的经文中呢，保罗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每一个牧者必须要借着以下的三件事呢，来完成，来达到所谓的教导纯正的教义这个责任。首先，要认识那些的所谓的假教师，传讲异端的那个假教师。然后呢，要认识神的律法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要认识神律法它真正的目的是做什么。这个是纯正的教义，完全要根据圣经的标准。那我们看看假教师，就是在第一章的三到四节还有六到七节，经文是这么说，保罗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呢，我曾经就劝你，你仍然要住在以弗所。可见当时呢，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做他们的年轻的牧师。好嘱咐那几个人呢，不可传异教，可见呢，异教的人已经渗透到了教会的当中。然后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因为这等是子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那有人偏离了这些，反去讲一些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那当时的教会呢，正面临着有人已经在外面听到了一些的异端学说，然后带到了教会。因此呢，教会必须对他的牧师必须有所要求，就是那个要求那个牧师有正统的教义，要有纯正的信仰。所以呢，虽然在圣经中从来没有明确的要求所谓的牧师要真正的进什么神学院，要有硕士博士的学位，可是至少对这些牧师呢有所要求，就是他对圣经的所要的教义是正统的，是有历史渊源的，是符合从比如从早期教会一直延伸到如今是正统的，不是那些歪门，就是说邪门左道的。然后呢，必须纯正，他的信仰必须纯正。如此呢，教会才能合一，才能在爱中呢蒙神保守，不受那些假教师的影响。保罗在这边讲到传异教，传异教呢，在原文中就一个动词，叫传异教的一个动词，在整本的新约圣经中就只出现在提摩太前书两次，一次在第一章的第三节，还有一次在最后一章的第六章的第三节。那彼此做个参考，就是说在第一章的第三节，保罗是说，我要留你在以弗所，你要吩咐那些人呢， 不可继续的传异教，不要传异教了，停止。然后呢，到了第六章第三节，他说，如果有人还在传异教呢，这些人是什么样呢？他是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所以传异教的人是不服从耶稣基督所给我们是纯正的话，还有是合乎敬虔的道理。所以传异教的人是违抗了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他传的异教是不符合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也是不符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敬虔的一些的道理。那传异教呢，在原文中大概至少有这个三个意思，一个就是教导不同的教义，教导不同的教义呢，原本呢因人而异，只是说它是教导跟传统的一些的圣经的教导呢有所不同，那是不同，是好的不同呢，还是坏的不同，还有所争议。那第二个意思呢，就把它明显出来了，它是教导与真理不同的东西，它是违抗真理的东西，它是教导虚假的东西，与真理不同的。然后呢，第三个意思是说，当它教导与真理不同，是错误的东西的时候呢，它很热心的，好像在教导真理一样。我相信现在很多传异教的人，他可能被洗脑洗到一个地步呢，他可能今天不会说，哦，我今天决定出去传异教，传一些错误的东西。他可能已经变认为他讲错误的已经是对的，他在用传对的那个态度呢，事实上他去传错误的东西。就好像现在网络上的一些的假信息等等，我相信存心去故意去宣传虚假信息的人是少数，大部分的人都把那个虚假的当成真的去传，那个才是危险的地方。他可以摆上身家，还可以摆上自己的名誉去传一些虚假的东西，到头来身败名裂，他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个就是传异教。因此呢，一个正统的教义呢，还有我们对信仰的纯正的单纯呢，可以帮助牧者，可以帮助基督徒真正的认识什么是假教师。当我们站在真理那边，当然我们对圣经神的真理有所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是虚假的，因为虚假的常常会变换不同的面貌。那保罗这边告诉我们，那一些假教师有一些特征，不妨做你我的一个参考。首先呢，他们是不知所云，他们原先真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保罗指出，那些假教师就很喜欢讲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语。荒谬无凭的话语呢，也就是无稽之谈，无稽的传说，是可笑的，没有根据的。这个是当时希腊人的特点，因为在第一个世纪保罗写这个书信的那个时候呢，希腊的神话，就他们的神话，希腊神话是很出名的，有那个宙斯啦，有 Hercules 啦，这些的神话，他们不只是神话故事。当他们在写这些神话故事，在传说这神话故事呢，他们往往有一个动机，就借着这个无稽之谈、无稽的传言、传说，要来提倡他们自己道德的败坏。因此他们就有一个借口说，我可以拒绝神圣的 标准。所以，当你如果去读希腊神话故事的时候，那些所谓的神是非常淫乱的，他在天空做神还不满足，到地上跟很多的女人发生性的行为，就产生了半神半人的所谓的什么英雄的神话故事。就是因为当时希腊人的道德败坏，他们的神呢是愤怒的神，不高兴就打个雷，不高兴就大水过来等等的，就反映出他们本身人心中的愤怒。所以那些神话故事呢，只不过是反映出他们的道德败坏，所以这是无稽之谈，是荒谬没有凭据的话语。然后呢？无穷的家谱，无穷的家谱，也就是永长的家谱。家谱就列的长长的一大堆。那这个呢，是犹太人的特点。犹太人最喜欢讲家谱的，所以呢，他们常常说我的出生是什么，我的父亲是什么，我的出生是多么的纯正，用家谱。所以这些假教师的特征就是这样子。我是某某大师带出来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我有可以数出我的来源。然后呢，他们的言论只会令人产生辩论的言论，那这个是所有人的特点。我们人常常都是好辩论的，我们常常跟人家不很容易就起了辩论。那这些假教师呢，因为不知所云，所以他们都讲那些。没有凭据的话，没有根据的那些话，只是反映出他们内在道德的败坏。然后呢，他们会用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家谱、他们的出身等等来做炫耀。最后呢，就产生讲的都是引起人家容易辩论的话。每当他们攻击圣经的时候呢，圣经明显的东西他都不提。反而就讲那些圣经不太明显的，就跟你我来辩论。就比如说三一真神的论，比如说神为什么要有制造在伊甸园要种了两棵树，就为什么挪亚方舟现在在哪里，等等等，就是那些容易使人产生辩论的，是他们最喜欢的。然后呢，保罗就接着说，指出这些假教师的言论呢，他们不能够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是和合本。新译本是说，对于神在信仰上所定的计划呢，是毫无帮助的。他们能够提出来的东西呢，对神在我们基督徒信仰上。有一个计划是没有帮助的，反而帮倒忙的。和合本的新的翻译是说，无助于神的计划，对于神在人类的计划呢是没有帮助的。然后呢，因此保罗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假教师，他们一心想要做律法的老师，可是他们。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论定的，他们不知所云，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讲些什么，他们不明白自己讲的是什么，自己的所主张的、所提倡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所以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假教师的特征就是不知所云。他们不只是不知所云，他们还偏离了真理。偏离，保罗在这边讲说偏离这一些，偏离了反而去讲了虚浮的话。那偏离呢，在保罗的前书的第六章的21节，特别讲了一句话说，他们是偏离了真道。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18节又讲了。他们是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就败坏了好多人的信心。所以偏离什么呢？是偏离了真理， 偏离了真道，这是假教师他们的特征。当他们偏离真理的时候，就用虚浮的话语来填满。虚浮的话语，一个偏离真理的人，他们为了要掩饰，他们实在是不愿意真心的寻求真理。圣经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你我虚心的去寻求真理的话，神一定让我们寻到。可是他们偏离真理，因为他们不愿意去寻求真理，他们也不愿意面对真理，真理在他们面前，他们闭眼不看，所以呢，他们就转身反而去讲一些虚浮的话、空话、没有意义的辩论、空谈、空洞的话、没有果效的话。这个是一个偏离真理的人他的一个特征，他的话语像空气一样浮在空中，没有内涵，没有果效。这个是虚浮的话，他这个的意思。然后呢，他们不只是不知所云，偏离了真理，偏离了真道，他们还是贪图虚名。这些假教师呢，他们一心想要做律法的教师。做律法的教师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得着律法教师的所谓的头衔。他们每一到地方的人家都要用大师、律法的老师来称呼他们，可是他们却言之无物，不知所云，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可见呢，他们只是一个贪图虚名的人。他们只要有名声，有没有内涵不重要。那一个贪图虚名的人，他只想要得到别人的尊敬，还有别人的称赞，他们想要得到别人的掌声，并且呢，他们要别人把他看作是解释圣经的权威，因此呢，就很多人一拥的都跟随着他。这个是一些假教师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贪图虚名。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的话，他们就是想要有很多的粉丝 fan， 尤其是不论是在他的脸书 Facebook， 或者在他的Twitter、 Instagram、 WeChat、 Line， 不管是什么社交的媒体，他们都希望有很多的追随者，有多少的 follower 是他们的粉丝。他们每一天有事没事呢，就推特一下多少的人称赞。这个是现在假教师的特征，也是我们反映出我们现今的人的状况。我们现今的人多少人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知所云，偏离了真理，就贪图虚名。这个也是对你我这个警惕。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如果我们在这三种方面，我们的征兆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反省，我们是不是走向那个虚假的道路。久而久之，我们就在传播那个虚假的，不论你是道理或者是生活的形态 lifestyle。 现今多少的人，你打开新闻，你打开社交媒体，多少那些所谓的明星，是不是他们都不知所云？你访问他，他讲了什么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他们的生活形态、态度，你偏离的真理，都走向那些淫乱的东西。你越淫乱呢，越多跟随者，他们就贪图暂时的那个虚名。那这一个不只是假教师的特征，也是我们现今很多人的特征。不论是政治人物、宗教人物，或者是演艺界、运动界等等的，这一个是反映出那个时候的人的心态，还有我们现今人的心态。 接着要认识神的律法。保罗在这边就一句话说，但是命令的总归呢，就是爱。这是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都认为，旧约中的神是一位愤怒的神，动不动就在发脾气，杀这个杀那个的。那在新约中的神呢，是一位充满慈爱的神，好像是传说中的圣诞老公公，你也好我也好都不发脾气的。因此很多人就认为，在旧约中充满了神的律法规条十诫啦这些的，哇，这个律法规条这么多，那在新约呢，就充满了基督饶恕的爱，十字架上的饶恕一直充满在新约的圣经的当中。就是因为以前的人会有这种错觉，现在的人也会有这种错觉，所以保罗为了纠正这个错误的观念呢，就在这一卷书的第一章的第五节就说，命令的总归呢，就是爱。命令是什么呢？当时的人来讲，命令主要就是来自于旧约神的律法。因为我们要了解，当时耶稣的命令是口头的，还没有传得很广泛。当时的命令主要是来自于旧约，他们手中的旧约圣经，神的律法中所传达出来的命令。所以命令的总归呢，我们可以认为是神的律法所传达的这个命令的总归呢的结论呢，就是爱。所以律法跟爱是不相矛盾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律法代表神的愤怒与慈爱是没有关系的，这是错误的观念。所以保罗立刻说，命令的总归呢就是爱。律法的设立呢，不是为了一味的惩罚我们、约束我们。律法存在的目的呢，是神要来爱我们，是为了爱的目的。我们要了解，神对爱的定义跟我们人对爱的定义相差的非常的多。神对爱的定义不是那感性的，就 sentimental， 你感觉上非常的好。Feeling， 神对人的对爱的定义是值得信赖的 ，trustworthy。这个爱是不是你能够相信的？就是说，他这个爱不是一时的今天的情绪好爱你，而是这个爱是值得你相信的，值得你信赖的，是爱。那神对爱的定义不是被动的，永远在那边是 passive。都是人家爱我，我爱人，都是被动的。神对爱的定义是主动的，永远都是动词，都是 active。人家即使不爱我，我决定要爱人，主动的。那神对爱的定义不是软弱的 weak， 而是坚韧的，叫做 tough love。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而不是神所爱的，他必放纵。神对爱的定义不是软弱的，而是坚韧的，可以经得起环境，可以经得起所有的挑战的，而不是一碰就破断破裂了。我对你的爱一碰就断了，那是软弱的。神对爱的定义不是短暂的，有时间限制的。神对爱的定义是持久的，是 long lasting。就 everlasting 的 love， 持久的爱。保罗告诉我们，这一种爱，神圣的爱呢，要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清洁的心，一颗清洁的心是不混杂的，是单纯的，好像纯金不能含有任何杂质一样。所以一颗清洁的心不能容忍任何犯罪的念头在他的心中，就好像纯金不能有杂质一样。 一颗清洁的心不是靠我们自我的努力能够得着的，一颗清洁的心是要我们甘心乐意打开我们的灵与魂，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那洁净的工作。我们愿意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来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心是干干净净的、清清洁洁的。那这个是当一个清洁的心的人来看神的律法的时候，就会更加的认识，因为他不再惧怕说神的律法，因为你如果没有犯罪的念头，怎么会怕律法的规条呢？律法的规条不会来约束你，反而让你得着更大的自由，然后无愧的良心，一颗无愧的良心。对第一个世纪的社会，就是新约圣经的那个时期呢，还有我们今天2021年21世纪的社会呢，有非常不同的含义。我们对无愧的良心，今天与当时呢，有非常不同层次的了解。对第一个世纪的人而言呢，良心主要是处理一个人。在一他所活的一个特定的人群中的行为规范，就是我如果活在 Winston-Salem，那我这个良心就是我今天在 Winston-Salem 这个城市来约束我的行为规范。因此呢，一颗无愧的良心就是那个人他在人群中活的时候呢，他要活出这个大多数的人。都能够接受的行为规范，因此呢，他不能，他就不会毫不羞耻，他就问心无愧的继续的活在这个人群的当中。所以，这个无愧的良心是有范围的，是他所生活的范围。就好像我们在教会中，如果要一颗无愧的良心。就是每一个人在教会，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的行为规范中来持续的生活，是有规范的。可是对今天的人来讲，良心只是局限在我个人的层面，我个人对对与错的看法来决定，跟这个团体没有关系。我个人认为是对的，我就去做；我认为错的，我就不去做。只是我个人的事情，这个是现在高举个人主义的社会所产生的所谓的良心。但是从神的角度呢，就是从神律法的角度，因为我们要认识神的律法来看的话，一颗无愧的良心是对神借着律法所命定的，他认为是对的，他认为是错的。神认为是可以去做的，不可以去做的。我们有一个非常敏锐的知觉，同时我们知道神说什么是对，神说什么是错，神说什么可以去做，神说什么不可以去做，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然后呢，我们也愿意尽量的去遵守。尤其是当我们身处在人群当中的时候。我们更要如此的去做。神说不要恨人，我就不去恨人，尤其是在人群当中，我更不能去恨人。如果你关在自己的家里的话，那个事情还小；可是当你把这个仇恨带到人群当中的话，事情就很大。这个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良心。对无愧的良心呢？这个世界，尤其是现今的世界，个人主义抬头的世界，与神律法所的看法是不同的。在范围方面，世界是以个人为主要的范围，我看得好我就去做，我看得不好我就不去做。可是神是以群体为主要的范围，因为今天的社会是高举了个人主义。 认为这个群体、认为社会、这国家的存在是为了我的利益而存在的，以我为中心，I、my、me，个人主义。所以，良性的范围是以我个人为标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现今在美国的自由派，他们都是大部分，我讲大部分都是支持堕胎合法化。就是支持堕胎的保守派呢，是支持枪支合法化，支持拥有枪的。那这两个堕胎跟拥有枪，就我个牧师个人了解，是不可能，怎么讲？不可能并，就是说是有点矛盾的。我如果全力支持枪支的话，我应该大部分对人命看得不是这么重，我就应该会支持堕胎，因为我认为人命不是重要。我如果反对枪支的话，我应该是反对堕胎的，因为我认为人命比暂时的自由还重要。我可以放弃拥有枪支的自由，为了预防有人拿枪去杀人，就好像我愿意有一些妇女，不管什么情况之下，她牺牲一些自由，不能随便去堕胎，应该逻辑是这样子的。可是现在的人呢，很奇怪，支持一个反对另外一个，或者是反对另外一个支持那个，这个是现今所谓良心混乱的状况。怎么可能一个支持堕胎的人去反对枪支？同样的，怎么能可能一个人支持枪支的人去反对堕胎？最明显的就是美国所谓的福音派的，福音派自称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大部分是支持枪支、反对堕胎的。这个是牧师到如今是百思不解的，就好像我今天看的报纸，我们刚刚还提说打疫苗，福音派，白人的福音派，白人男人的福音派，40%说他不去接种疫苗，接种疫苗可以保护他的生命，可以保护他的家庭，可以保护群体，他选择不去。他认为这是他的自由，这认为他的良心，他的良心是他的个人的范围，他却忘了他接种疫苗可能不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的家人，保护他的群体，那个关他没有关系。这是40%自称是福音派，自称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自称是就是说，基督徒的福音派的40%的男人有如此的反应，这个就是什么叫无愧的良心？我可以大胆的说，这些人没有无愧的良心。然后呢，更巧妙的是，这些福音派是40%的呢，他却不允许他的牧师在讲台上讲到接种疫苗的事情。所以呢，什么叫做纯正的这个是真理的交易，这现今所缺乏的很矛盾的事情。然后呢，很快在基础上，世界呢是以道德法律作为基础，而神是以神的律法作为基础，因为人的道德常常改变，法律呢也常常更改。连宪法都要改了，可是唯有神的话呢，或者神的律法是永不改变。基础就不同，一个基础呢是常常更改的，一个基础是永不更改的。所以你无愧的良心，你要放在哪一个基础上？结果呢，世界的方法就造成了混乱征战的结果。打开今天2021年。这个就现在我们世界的结果，到处混乱，国与国要征战，然后呢，神的方法呢， 是造成的是和平跟平安的结果。一颗无愧的良心，如果你把你的范围不放在自己个人的身上，而是以群体为你的范围，而以神的话为你的基础，你必然产生和平跟平安的结果。这是无愧的良心所可以带给你的。然后无伪的信心，无伪呢，就是没有假冒，不虚伪，没有虚假。无伪的信心就是我满心的相信我，并且相信什么？如果我好好的追求所谓的正统的教义，就圣经的真理的时候，还有我的信仰能够保持得很单纯、很纯洁的时候呢，我所付上的这一些的代价呢，都是对的。因为这一切都是神对我们的启示，神要我们去寻找他的真理，在他的真理的道路上要不断的行走，这个是无伪的信心。无伪的信心必须要建立在神的律法上，还有我们相信神是爱。那无伪的信心也不能单单靠我们读经。单单靠我们听一些信息，不论是牧师的信息，或者是网络上的信息而得着，这种只是充满了我们的大脑，而必须当我们听到了神的信息，读到了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认为是真的，然后在生活中行出来。我要真心的把它认为是真的，在生活中行出来。而不是嘴巴说一套，说得漂漂亮亮，而行出来的却是另外一套，这个是虚假，就是口是心非。可是呢，而是我们嘴巴跟我们的行为是一致的，这个是无伪，没有假冒，没有虚假，这个是无伪的信心。那神的律法的心意是要。透过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他是拥有一颗清洁的心，被圣灵洁净的心，无愧的良心。他的良心是有群体一群人作为他的范围，他不高举他的个人主义。然后呢，他有神的话做他的基础，然后他的良心会产生。一个和平，一个平安，还有无畏的信心，他没有虚假，没有假冒。如此的人会把神的律法中所教导的命令呢，以神的爱呢，能活在人群当中。因为律法的或者是命令的总归是什么？是爱，必须借着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什么生出来，或者是活出来，这是我们如此做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神的律法。然后，神的律法它最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神的律法的目的呢，至少有这三样。神的律法首先要指出，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是圣洁公义不可侵犯的。那律法要指出人是不义，是行恶的，然后要指出人是需要救恩的。律法的目的指出神是圣洁的，人是不义的，人要救恩。首先，保罗一再的强调呢，我们知道律法原本是好的，他要强调律法原本是好的，不是恶的，只要用人用的合宜。只要用人用的合理，就是只要我们应用的恰当。有的时候我们把律法用错了，所以让人家感觉律法不好，是恶的。律法原本是好的，因为给律法的这位神，他的属性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 在他没有一些隐暗的阴暗的地方，神是圣洁公义的，所以呢，他所说的话、所立的律法也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所以律法是反映出我们这位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所以律法原本是好的。只要人什么善于运用，运用的恰当，我们让人家感觉到律法是不好的，是因为我们用的不恰当，我们用的不合适，我们用我们的私意去使用，所以我们把神圣洁公义的律法呢搞得一团糟。所以保罗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律法原本是好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律法要指出人的罪来，律法要指出我们人是不义的，是行恶的。人往往是因为心中的不义而产生外在的行为的恶。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才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罪人。我们最讨厌圣经说我们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而是因为我们原本就是罪人，所以我们才会犯罪。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你我都成为了罪人，所以我们在生活的一生中时时的会去犯罪。这个罪不见得是犯法，是犯罪。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人是不义，是行恶的。我们只要打开新闻，我们就看见，今天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妈妈用刀杀了他的孩子。他是今天忽然想到去杀孩子呢，可是因为他就是个罪人，有犯罪的倾向，只要时机一碰到，他心中的怒气一爆发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孩子都会杀。我们前几天看到在南卡，在 Rock Hill， 我们以前住 Charlotte， 很接近 Rock Hill， 有一个邻居拿枪去杀了另外一个邻居，那个老夫妇七八十岁的一个退休的一个医生，可能还没有退休医生，那杀这个老两个大人，连他们的孙子七岁还是九岁的，连孙子孙女照杀，那连去他们家去修理东西的两个人也照杀，然后呢他回到家自杀。我们百思不解，说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是不是他因为以前这个例子是因为他以前是打 football， 头被撞来撞去，有很多的 concussion， 他的脑子出了问题，所以呢就会有这种反应。我们常常用这种，这叫 secondary， 第二个原因来解释，来忽略的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都是罪人，只要时机恰当，我们一定会犯大罪。我们已经不断的犯小罪，可是时机恰当，我们会犯那个大罪，杀个五个人、六个人、十个人等等的。这个是律法要指出的，因为我们是不义的，我们是行恶的，我们内心的不义呢，会造成我们外在的行恶。保罗这边很快的举出很多不义之人的例子，那这个不是今天信息主要的内容，我就念过，不法的和不服的。那不服的怎么会是犯罪嘛？这是不顺服而已嘛。不虔诚的也是犯罪的，还有真正犯罪的，不圣洁的也是罪，还有贪恋世俗的。那当然，弑父母就杀父母的，还有杀人的，这很明显是人的标准，的确是犯了罪。行淫的、亲男色的，就是同性恋的， 抢人口的和说谎的，抢人口可能就贩卖人口的，然后说谎话的，就是 fake news 的，假信息的，起假事的和敌正道的。我们看了这边有七对七组，就有14样他列出来的这个例子。事实上，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尤其是在美国所谓的福音派的。这十四样，他只看到了一样，叫做青蓝色的。我们把同性恋这个罪扩大了14倍。事实上，牧师是反对同性恋的，可是我同样也反对行淫的，我同样也反对抢人口的，也同样反对说谎话的。可是我们如今的战场，我们只打了1/14的战场，我们就忘了其他有13个。不虔诚的、不圣洁的、弑父母的、杀人，我们却忘了。所以呢，保罗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不义之人的例子。然后呢，这些的例子呢，事实上包括了所有的事情，也包括了所有的人。你我在我们一生中三不五时的会犯其中一样，因为呢，律旧约的标准是人外在的行为的罪，就是行恶。旧约是强调你行出来的，而新约呢，耶稣的标准更高，是你内心的思念的罪，就是不义。耶稣说，你不是说拿枪去杀人你才犯罪，而是你心里恨那个人你就已经犯罪了，而不是你去用同性恋行奸淫犯罪，而是你心里想去做同性恋的事情，或者是想去与邻舍的妻子行淫，你已经犯罪了。所以呢，你我或多或少，也许我们外在没有行恶的罪，可是我们内心常常有不义这个思念的罪。因此，在神这个圣洁公义的律法底下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神律法的审判，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不义，都是行恶的。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在罗马书第3章19节到24节，保罗这么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呢，就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每一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是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因为律法原本是要叫人知罪的，就是要指出人是不义的，是行恶的。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呢，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呢，是因信耶稣基督，叫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或者是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律法要指出神是圣洁公义的，律法要指出人是不义行恶的。那当然保罗列出这些罪，我说有七对，有14样，不是让我们拿这14件东西来论断人，把这14件放在我们的眼镜上来看每一个人，而是要让我们为我们指出一个圣洁生活的标准，这个是神律法给我们定的标准，而不是让我们来论断别人。哦，你又这样子，你又那个样子。同时也要告诉我们，这个律法的本身实在是不能拯救我们，但是呢，律法却指向了有一位能够拯救我们的，就是我们底下要说的，人人都是需要救恩。律法指出神是圣洁的，律法指出人都是犯罪的，所以不能逃脱圣洁神律法的审判。 可是故事不是到此结束，故事说律法还要告诉你我，我们都是需要救恩的。既然我们都是需要救恩的话，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救恩的途径，神也为你我安排。所以最后保罗说，这个救恩是一个荣耀的福音。这个救恩福音的好消息是神拯救的恩典，还有神饶恕的怜悯。神拯救的恩典，还有神赦免饶恕我们的这个怜悯呢，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诞生、受难、埋葬、复活这几件事上。我们上个礼拜在这个所谓复活节的主日都有提到。这个救恩要借着耶稣道成肉身，为你我受难受死，被人埋葬、复活、升天这些事上，这个就是充满荣耀的。这是神要赐给所有相信他之人的礼物。律法跟福音常常困扰了我们很多的人。律法、福音。所以就让那些假教师呢有成绩有图可乘，有那个借口，认为律法福音是互相所谓的矛盾的。事实上，律法福音两者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姑且讲律法代表了旧约，福音代表了新约。如果没有福音的律法的话，就是没有医疗的诊断，因为律法指出我们的罪，诊断人有罪，诊断人有病。你把病人诊断出来，你就说啊，那你回家好自为之，你看着办吧，那就出了问题。那你没有律法也罢，可是就是因为还有福音，福音是帮助提供我们治疗的途径，所以没有律法的福音，就好像你去看医生，有了诊断，却没有了治疗的方法，所以两者是息息相关的，不能缺一不可的。那同样的，没有律法的福音，就是没有审判的救恩，因为律法是表明神的圣洁公义，神会来审判罪人。如果这个福音不提到神的审判的话呢，就说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人人都可以进天堂，这种福音是多么的受欢迎，就说你我都有救恩，都不用担心审判，因为神是慈爱的，他不会审判人。所以，如果救恩中缺乏了审判的话，那个救恩就不是救恩，因为大家都进去了嘛。为什么有所谓的救恩？你要拯救，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会落入到失丧的，会落入到火湖，会落入到永远的审判当中，所以你才要给他有所拯救。所以没有律法的福音，就是没有审判的救恩。要了解，我们得着耶稣的基督的救恩，是因为我们可以逃离那永远的审判，否则不需要救恩。没有审判就不需要救恩。没有治疗也不需要诊断，你白诊断了，没用。然后呢，律法不是福音，虽然息息相关，律法不等于福音，因为呢，律法不能拯救人，因为没有人能够靠遵行律法得救的。如果有的话呢，不需要福音嘛，多此一举。就是没有人能够靠着行义来得救的，没有人，所以律法不能拯救人。同样的呢，福音中不是没有了律法，所以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呢， 他说什么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所以福音来不是要把律法踢掉的，不是，不是，而是要来成全的。所以福音不是没有律法，因为呢什么，福音不约束人，反而要给人自由。可是这个不约束人呢，虽然是讲不约束，不是主动的约束人，福音要人能够降服在神的爱中来自我的约束。我们的约束不是靠外在的约束，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无愧的良心，我们有耶稣基督福音的人，福音就是成为我们的良知。那当我们这个良心的时候呢，我们不再是因为受律法的约束，而是我们愿意在爱的约束。我们不去做一些在一个社区中，我们不去做一些事情，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爱的约束底下。我们在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夫妻关系有的时候处理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话会出口，有一些不该说的话会出口。可是我们如果真正在爱的约束底下呢，那些话不需要出口。有些话不需要说，比如说最严重就是离婚，动不动就离婚，这些话不需要出口。不是说你成为一个不自由的人，而是你在爱的约束底下呢，你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什么是自由。唯有在我们在福音的真理的约束底下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自由。这个约束不是要福音把我们牢笼的，不是律法要把我们牢笼，你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而是你真正的体会到律法的目的，真正的体会到的时候，你就会自我约束，不需要让牧师来约束你，不需要让谁来约束你，而是你自我约束。我们现今活的世界不一样了，我们现今活的世界，尤其在美国，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可是却自由的去杀人，却自由的去杀人，自由的去恨人，不论是在马路上什么等等等，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想到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要让你我在神的爱底下，我们能够来约束我们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到那自由，享受到那和平。那结束的时候呢，我再一次的来借着今天这个信息来鼓励你跟鼓励我。虽然这是教牧书信，可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知道，否则我们不知不觉会被那些假教师、假信息、假新闻给带偏。我们要认识那些假教师，不知所云，偏离真理，贪图虚名。希望你用这三个做你的衡量，可以看到，看这个世界上很多我们打开的新闻，充满这些虚假的东西。然后我们要认识神的律法，唯有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我们才能够真的认识神的律法。因此呢，我们才能够认清楚神律法它真正的目的是做什么。神是圣洁的，公义的，人非圣洁不能来见神的面，这是神的标准。然后呢，指出我们人都是不义的，我们心中的不义导致我们外在的行恶。然后呢，既然如此，神也提出了一个救恩的道路，因为我们都需要救恩。这个救恩只有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这个就是整个福音。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纯正的教义。当我们讲到教义的时候，人家认为这是很深奥的一个字。这只是一句字，叫教义，就 doctrine。doctrine 就是说，让我们了解什么是假的。那我们要知道真的，不要再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神的律法，都是负面的来看神的律法，不可吃这个，不可摸那个，等等等。我们用清洁的心，没有杂质的，无愧的良心，在群体的当中，无伪的信心，相信我们摆上的神必定报答，然后我们就完全了解什么是律法真正的目的。求神帮助你跟我在往后的日子，我们就借着这三卷书呢，我们一一的来看，就是神在这个世代，他的话语在2021年仍然有功效，他的话语到永远都有功效，他的话语到永远都要赐给那些凭着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来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祈求，求神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来洁净我们的内心，打开我们的眼睛，打通我们的耳朵，尤其当我们在这个混扰的世代当中，每一天都有那些让人伤心难过的新闻发生，可是求神你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我们能够成为神光亮的一个小小的出口，让我们从我们的生命开始影响到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神你在这个世界这些破碎的人的当中的一个见证。因为两个罪人能够在神的恩典中能够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这个就是见证。那我们也同样的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尤其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甚至在学校都是这么的清楚明白，可是让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儿女的信仰的道路能够扎下根，让他们到老都不偏离。主啊，让我们在身体软弱的，有一些人可能要离开我们回到国内的，让我们不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在灵里都彼此来纪念。我们也为这个世局来祷告，这个世界动乱不安，每一处都有好像有战争的风声要发生，求神让我们在这个暴风雨中来到耶稣基督你的避风港里面，让我们等到这个灾难过去，我们继续这为这个疫情祷告，让我们能够彼此用正面的话语来鼓励，鼓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甚至路上的陌生人，能够愿意凭着信心去接种这个疫苗，让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够因为这些医学的突破，能够战胜这个病毒的攻击。我们在其中，我们就仰望神，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信心软弱的，求神你来扶持。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